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为主而活，主耶稣从肯为主而活的基督徒中间呼召一些人来专心传道，来专心做宣教师，专心做牧师。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变成专心传道的宣教师，专心传道的牧师，但所有基督徒都要为主而活。你若不真心为主而活，主耶稣不会呼召你，不会寻找你，不会要你放下世上的工作，专心祈祷传道。基督徒无论做什么行业，无论做什么角色，我们都是为主而做。所以做工程师，做教师，做医师，做律师，做药剂师，做会计师，做任何事上的工作，我们都是为主而做，尽心竭力，最好的成果献给耶稣，得耶稣的喜悦。这是所有基督徒应该如此。所以照理说，如果打鱼是为主耶稣而打，一个做秘书打电脑为主耶稣而打，一个生意人打算盘为主耶稣而打，一个工人打扫清洁为主耶稣而打，如果你参加 NBA 打篮球为谁而打？为主耶稣而打。所有基督徒无论做什么都为主耶稣而做，这就叫做活祭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是每一个正常基督徒应当如此的。然后主耶稣注意，他拣选，他呼召一些，让他们专心去传道，让他们专心做宣教师，让他们专心做牧师。不在得鱼，乃是得人。不在打鱼，请问打什么？不是打人，你这讲的不对啊，是打击魔鬼，从撒旦权下要把人得回来，得到神的国里。主耶稣说，天国近了，神的国来到了，神国度里面的子民要去把他们得回来。不是得世上的财富、名利、地位，乃是得世上的灵魂，得天上主的称赞。所以主耶稣就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来跟从他，放下了渔业、打鱼的事业，放下了父亲、家人，他们就舍了网，撇下船，别了父亲，离了家乡，跟随主耶稣，专心传讲主的道，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以后这些人都被神大大使用，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 也都被后代的人长远纪念。我有的时候翻开教会的名录啊，找一些人的时候，找来找去啊，我们教会好多彼得啊，什么同彼得、国彼得、王彼得，什么彼得多的是啊，也一大堆的安德烈啊，也一大堆的雅各，还有约翰等等。上帝呼召他们，使用他们，其实是他们蒙了大大的福气。耶稣拣选呼召一些人来为他专心做工。为什么今天早上向众人要讲这样的题目？因为感谢神，神引导我到这边侍奉15年，15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数目了，差不多了。我就发现至少这15年来，若歌教会有30几对的弟兄姊妹已经蒙神的呼召，放下他们的职业，专心做传道的工作。也许各位不太注意这些，各位应该常常放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啊。我讲的是三十几位，里面有的是一对一对的，不是30几对啊，30几位啊。如果你们想知道名字，我随便念几个，你们一定都很熟悉的啊，像高天元牧师夫妇，像林峰清牧师夫妇，徐丽牧师夫妇，雷植堂传道夫妇，像林红玉传道夫妇，曾兆琪传道夫妇，邵慧明传道夫妇，马伟杰传道夫妇，那还有早一点的陈志成牧师夫妇，张忠培牧师夫妇，还有再晚一点的快要出来的苗强和他的夫人，再过一点张玲和他的夫人，还有最近的像邱天恒和他的夫人，还有暑假要回到我们中间英文堂的这个 Stan Lin 跟他的夫人，还有好多位我名字不要讲，因为他们正在准备中。30几位，其实还有10几位在读神学院。神恩待他的教会，就在我们中间不断兴起专心祈祷传道的人。那今天我要用今天读的经文和各位来好好思想，神为什么拣选他们，他们以后怎样去实现主耶稣给他们的呼召。愿神继续在教会里兴起和他使用的仆人使女。我们的目标不是盖一个地上礼拜堂而已，那一个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满心感谢神，各位就看见快要完成，应该5月6月我们就有机会用了。但愿神不是只建造一个物质的教堂，建造一个属灵的圣殿，建造主耶和华的军队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借着这里成为发光的灯台，照亮黑暗的世代，不但照亮 New Jersey 这一带，能够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。感谢主，我们跟从主，照主的呼召，主要叫人得人如鱼。不是任何传道人有本事，不是任何宣教士有本事，乃是主奇妙的作为。主能借着彼得一个渔夫成就极其荣耀伟大的事工。那现在我要从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第5章来思想主耶稣呼召彼得有5个很要紧的因素。 无论我们是带着职业侍奉神，或有一天神呼召你放下职业专心传道，都记住这些因素，我们就好好先为主而活。第一个因素，彼得是一个殷勤工作的人，他是一个负责本分的人。如果不殷勤工作，不尽忠于本分，神不会去找他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是一个打鱼尽心竭力好好打鱼的人，他不是一个打鱼不成功的，打鱼是很成功的，因为四福音记载，他工作忙碌，需要邀请雇工，所以他就聘请了一些工作人员。如果用今天的说法，他可能是加百农渔业协会的一个什么重要成员啊，因为他打鱼是很会打的。打到现在，如果你跑到加利利湖边吃鱼的话，那个鱼叫什么鱼？都叫彼得鱼啊。其实彼得鱼就是无锅鱼啊，在台湾叫无锅鱼，在大陆大概叫什么赤鱼这一类的啊，还是鲤鱼啊。反正那种鱼是很便宜的啊，不过你现在去加利利海边吃那一条要十几二十块美金啊，那如果我们可以运去卖的话，是一笔好的事业。彼得打鱼在那边是很有基础的啊，因为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他们能够认识大祭司和大祭司的家人，所以当主耶稣最后受审问的时候，约翰进到里面，彼得也进到里面。当然彼得在那里后来被使女的拷问，三次不认耶稣，但是因为他们认识大祭司，这些是当时有地位的人。我们不要以为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他们是一些贫苦人家，他们是很有事业做得很好的人。神不要一个懒惰的人。在这里顺便提醒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寻求神呼召你专心做传道，最好不要在你失业的时候，真的啊，好好找一个工作，好好尽心的做，好好让事业能够做得相当的稳当，在寻求主啊，你是不是要我把事业放下来，让我能够专心做你的工作啊？不是世界上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哦，那最后一条路做什么去啊？做牧师去了哈，反正他没有什么事，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啊！真正尽心竭力在你的事业上很好，很能够成功的时候，神的呼召临到你。现在考你们，神呼召摩西，摩西正在干什么？牧养羊群，他不是闲着没事。神呼召约书亚，约书亚正在做摩西的帮手，做得很成功。神呼召基甸，请问基甸在做什么？打麦子啊，正在收割打麦子。神呼召拣选大卫，大卫正在做什么？也在牧养羊群。神呼召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，他们正在打鱼，有的撒网，有的捕网啊。那各位一定也答得出来，神呼召马太，马太正在干什么？哎，收税，他也忙得很了哈。他也要好好做，好好收税，那以后神也用他的才华，他就能够写出马太福音。他是有很好的训练，编辑写作的训练。不过特例，请问神呼召保罗，保罗正在忙什么？ 正在逼迫基督徒啊，正在抓基督徒，他正在尽心竭力做好他拉比的工作，他也在热心他的职业，他是一个加玛列门下最优秀的一个拉比，果然很年轻，得到公会给的权柄，可以去逮捕基督徒啊。那他比其他拉比都热心啊，他就到处抓，打死斯提凡之后还追到大马士啊。当然他那个时候方向走错了，不过以后主耶稣把他找回来，把整个的热心转向为耶稣基督，转向传扬耶稣基督，转向为耶稣基督受苦啊。虽然神的工作一定都是神做成，这个是基本的原则啊。神的工作透过人去做，其实是神做成，没有一件工作是人能够帮神做成，可是神要借人去做成啊。人的力量太有限的，人是渺小的，主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鱼，所以这2000年来所有被神用的神的仆人都是神的作为。如果有人把荣耀归给人，是不懂圣经的原则，不懂属灵的原则。所有神的工作要成全，荣耀归给神，是神在做工，但是神借着谁做工？神找什么人做工？神找那些尽心竭力肯放下一切的努力在神的事工上，依靠神去完成。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人，他常常说我是尽心竭力，然后劝勉提摩太，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竭力、尽心和殷勤其实是一个字的，圣经常常劝我们殷勤为主，竭力为主，尽心为主，它是同一个希腊字。那么其实世界上的人自己的事业若要成功，不尽心可能吗？不竭力可能吗？啊，不殷勤可能吗？贝多芬爸爸是一个不太有名的音乐家，训练贝多芬，希望他成为莫扎特第二啊，但是他本身没有那么大的训练力量，他又是那么爱喝酒，脾气暴躁，贝多芬给他很大的伤害。但是到了他长大了，他就跟贝多芬说，现在我所会都教完了，你到维也纳去，你去跟莫扎特学，你去跟海顿学，你去好好去学。临走的时候跟他说一句话，说音乐是你的人生，你要尽心竭力好好的学。贝多芬就记住了尽心竭力好好的学，他到了维也纳不过跟莫扎特没学多久莫扎特就死掉了，以后跟海顿学那么他的音乐的路子跟海顿不太一样，我不多讲了，你们想听的话来上薛利的课啊，他正在晚上跟你们开课，你们都不来听啊。那么他以后尽心竭力努力的发挥他的格调，以后成为非常有名的音乐家，尽心竭力，连世界上的事业都要尽心竭力，神所要的人尽心竭力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，因为感谢主，我刚才说三四十位这十几年来在若歌教会兴起来专心为主传道的人，可能不久神也会呼召你，你要记住尽心竭力，不是靠天才的，传道没有天才啊，连世上的事情其实天才成分都不太大的。 在我们 New Jersey 啊，这个很有名的爱迪生，这个爱迪生的故事各位可能都听过啊。这个爱迪生发明电灯，发明电灯泡，发明留声机，发明电影机，发明一大堆，大家就跟他说，你真是天才，你真是了不起发明家啊，一只天才我们都没有。爱迪生马上说，你说天才你错了，你错了啊！他说一切的发明，一切的成就，1%是 inspiration， 那就是天才了，99%是 perspiration， 那是流汗啊。他说我能有这些发明，你们以为是天才，你们不知道我在实验室花多少时间，你不知道我投入多少的精神力量，99%要流汗的。我记得以前去参观爱迪生实验室，那边的介绍讲一件事啊，他说爱迪生何等专心投入他实验的工作。有一次他开车带着太太要上街，到了实验室，他突然想起一个东西摆在里面，他跟太太说啊，请你等一下，我进去就拿东西就来。结果进去之后几个钟头没有出来啊，太太在车上等他啊，以后跑去找太太，他开始做实验了啊，他都忘记太太在外面啊，这是很有趣的事情。我提出来就是，亲爱弟兄姊妹，好好在你现在的工作岗位尽心，一切为主而做。当主耶稣看到你这样的尽心，觉得若能够尽心为神而做，他就要呼召你了，他就要带领你，带领的步骤还蛮多的，不过我今天先讲你要有的准备心态。第二个重点，彼得是一个很切慕圣道的人，神的道，非常热心读经，研究圣经，遵行神的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说你会不会是猜想的？不是啊，彼得真的是一个很切慕神的道，很研读神的道，很遵行神的道，以后传扬神的道。从哪里看出来？我要考你们一个问题，看你们的圣经熟不熟啊？请问彼得第一次看见耶稣是在什么地方？好吧，因为大概这么远回答也听不见啊，我就跟你们讲了，我也怕不能费太多时间。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不是在马太福音。刚才读的这个故事不是第一次见到主耶稣啊，不然也很奇怪啊。第一次遇见主耶稣，主耶稣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他就把渔船给放下来，把打了两条船的鱼，这个鱼也不知道摆哪里去，圣经没讲啊。然后爸爸也别了，然后鱼打鱼事业也不干了。这不是第一次见面啊，事实上这个已经是1年多以后了，是彼得第一次认识主耶稣的1年多以后啊。我只能详细跟你们讲一点过程。那么第一次见面是在主耶稣受施洗约翰洗礼的地方，那是在约旦河外，在伯大尼啊。主耶稣接受洗礼完了，去接受魔鬼的试探，接受试探完了，主耶稣回到约旦河边，然后施洗约翰就做见证了，看那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，然后又说，我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像鸽子一样，这是神的儿子啊。然后使施洗约翰就把他几个最好的门徒介绍给主耶稣啊，提到名字的只有一个， 考你们叫做什么名字？约翰是两个字，要三个字啊。安德烈答对了啊。安德烈是圣经里被施洗约翰介绍给主耶稣有名字第一个人，但是有两个人，另外一个没记名字，我们推论是约翰。安德烈跟随耶稣，马上去找他的哥哥来，就是彼得，告诉彼得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赶快来跟耶稣。所以彼得马上就加入这个行列。以后主耶稣找了腓力，以后找了拿但业，这都是受试探完不久回到约旦河边，施洗约翰做了见证，主耶稣就带着安德烈、彼得、约翰、腓力、拿但业这些人，就从南边走到北边去参加一个婚礼，去吃婚宴。现在考你们，到哪一个地点？迦拿。那么婚宴里面，主耶稣水变酒，我相信彼得在旁边就看得很惊讶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酒都用尽了，主耶稣叫大家把水倒到石缸，然后蒯出来，然后送出去，变成上好的酒。圣经说这些门徒就信耶稣了，说这实在是不一样的一位啊，真是施洗约翰所介绍的。那现在我就要讲了，彼得、安德烈为什么是爱读圣经的人，为什么是研究圣经、遵行圣经？因为他们切慕弥赛亚的来到，切慕旧约里面的预言，弥赛亚要来到，神的国要来到。所以他们在北边加百农，听到在南边约旦河有一个施洗约翰在传道，传天国近了，传人要悔改，与天国可以相连，与弥赛亚来到所带来的国度相连，他们就暂停打鱼事业，从北方去到南方，要走两三天的时间，然后跟随施洗约翰，要研究圣经，到底神应许的弥赛亚在哪里，到底神国的领导是什么状况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